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周周也是纳尼亚特辑，
没错，因为上周实在分享的太热烈了。
对，我们本来预算的是两集，
对对对，但是我们发现因为中间我们大家有很多想讲的话嘛，
聊的很多，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
超过了时间，
做成三集好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啊，三集能说完吗？
啊，我想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更多一点这样子，但是我们智慧之声先做三集啦。然后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我到时候在石头门的青春日记，我们再多聊一些。
哦，其实这本书写的太好了。
对啊，其实今年应该分享第一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七年都分享。对，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嗯。所以我们赶紧听一下第一首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当我遇见你》。听完诗歌，
我们再回来。
好的。
有谁能填满我空虚的心，请你的抱在怀里，我来到你的面前，对你倾心吐意，你始终如一，无论物换星移，
唯有是我灵苏醒，你同在无人能比，为你献上我生命，如同心相知己，我要跟随你，全地要歌颂你。当我遇见你，才认识我自己，才变得有勇气，是你陪我翻越了高山和低谷，我相信在你的永恒里有最美的旨意。当我遇见你，你带走了哭泣，当你找到我，人生才有了意义。生命
如同心相知己，我要跟随你，全地要歌颂你。当我遇见你，才认识我自己。当你找到我，我才变得有勇气。是你陪我翻越了高山和低谷，我相信在你的永恒里有最美的旨意。
时间，
今天是纳尼亚特辑，
是
除了我跟 Annie 之外，
对，
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几位同工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纳尼亚特辑。
是，
我们先请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嗯，
先请 Norman 开始可以吗？
我们刚在外面等了很久的 Norman。
大家好，我叫 Norman，然后我现在是在韩国弘一大学大学院读建筑学专业，然后现在是论文准备阶段，然后很高兴能够遇见大家。
好，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哦，然后第二位邀请
我们 Emma，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大家好，我是 Emma。然后，上一集也跟大家一起见面了，然后一直在热烈的讨论那个《纳尼亚传奇》的故事。
对，上期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的 Emma 姊妹分享了露西的角色，
对，没错，
对对对，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讨论的太热烈，
对，没错，
太投入了，是吧？
是哦，真的忘记时间，
对，超过了时间。
哦，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 Rachel 姊妹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 Rachel，
是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又继续一起跟大家分享纳尼亚传奇。
谢谢，
谢谢，欢迎欢
迎欢
迎
欢迎。
那我们请马克里奥弟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马克里奥，很高兴又有见到大家。我就是上一次忘记了自己是录制什么节目的马克里奥。
对，我们几位同工在做另外的节目，叫做幸福时光，这是一个茶经的节目，
对，欢迎大家多多收听。
是的，
现在是进入使徒行传的系列，对不对？
对，是的，
很有趣，
很有意思的。
对啊，大家多多收听哦。
对，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一下
是
里面的主要角色。
对，
因为里面有四个孩子出现。
对，
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彼得，
对，
第二个孩子苏珊，然后第三个孩子 Edmund。
对， 爱德蒙，对，第四个孩子就是露西，是，然后露西上礼拜分享过，
对，可以说是一个主人公嘛，
哦，对对，一开始就是大家看电影应该会觉得他是第一个主角，
对对对对对对，嗯，他跟汤姆尼斯。
汤姆密斯，
有一个人，
汤姆历险记，
是啊，有半身是人，然后下半身是羊人，羊人，羊人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没错，
是吧？
哦，他们是好朋友，对
啊，
嗯，
然后我们上周已经分享过了嘛，对，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三个孩子，
是，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苏珊的角色吧，
好啊，好，
那我们的雷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苏珊的角色吗？
好的，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苏珊，也就是佩文西家的二姐。我们在书和电影里面可以看见苏珊的几个性格特征，第一个是她相对要成熟和理智一些，她会在冒险还有困境的时候常常考虑后果，并且保护她的一些兄弟姐妹，然后也是对应的她作为姐姐的责任感。 因为他作为家庭中的姐姐，苏珊对保护和照顾他的弟弟妹妹负有责任感。第三个是对家庭成员的忠诚，他对家庭成员深感忠诚，在和彼得、埃德蒙还有露西一起进入纳尼亚的冒险的时候，常常表现的是保护他们，并且是在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中表现了对规则和责任的高度尊重。
嗯，对，他好像是妈妈一样，
照顾别的兄弟姊妹。是的，嗯，然后我对他最印象深刻的场面是，像上一集，Lucy提到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场面，就是他们一起去，没有去参加对抗白女巫的战役，而是去目睹了阿斯兰为埃德蒙 被牺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次早晨他们见证了他的复活。当阿斯兰带着苏珊和露西来到白女巫的城堡，一起去释放了那些被白女巫污化成石像的人民，并且去支援正在奋战的彼得和埃德蒙，打败了白女巫的军队。嗯，
是是是。
而且他长得很美，很美，对，这就是上一集苏珊露西，
对，
很羡慕，对对，那样的一个角色。应该是很多女生都很羡慕啦。是的，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的角色也能反映出来以我可能就是觉得会有一点点的，我会不会在网上那个路上走呢，那种感觉。因为苏珊她很有智慧并且很仁爱，被称为温柔女王，就美丽的苏珊女王这样子。而且她会那个射箭，对对，很酷，她在得到那个圣诞礼物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那个百发百中的神奇弓箭，还有一个是号角，只要吹响它，不论在哪里都会有救援到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无敌的一个组合。对啊，
嗯，并且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让兄弟姊妹们能够彼此团结，
在能野马和南海中不愿意下嫁给那边的王子，引发了卡勒门与纳尼亚王国的大战。但是在凯斯宾王子之后，他和彼得一起去美国读书，长大后因为迷恋于大人的幻影，迷恋于一些唇膏尼龙制品，不愿意再去谈及纳尼亚了，认为那边是一个比较<笑> 幼稚的一个游戏，对，所以阿斯兰也没有让他去新的纳尼亚。对，但是我们在有一个画外的一个故事中， 就是在1957年的时候， 有一位小读者写信给路易斯，他问关于苏珊的命运，就是觉得我们很好奇啊，那他是不是真的就永远再无法回到纳尼亚呢？
对啊，
路易斯在回答信中说到，说其实纳尼亚系列并没有告诉我们苏珊发生了什么事，在书的结尾他变成了一个有点愚蠢，他说他的话可能是相当愚蠢，自负的年轻女人被留在了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他有的是改正的时间，也许他就会 回到阿斯兰的国度去，以他自己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圣经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嘛，就是有的人是撒在了被一吹就没有了石头里，有的人在荆棘里，对，还有在好土里。可能我觉得像这里的苏珊就是像在撒在了荆棘里，因为他原来听了，然后也就是他原来 在那个纳尼亚中表现出了他一个作为姐姐的一个保护的角色，
是
但是他因为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他不愿意再回到那样的地方了，他觉得那样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但是我们从路易斯的回答来看的话，就是他最终也会回归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一句话就非常的有争议，就是说，不一定他这样的路就是一直会走歪下去，而是他也是在上帝的计划中可能也会回去，我们觉得
中间会虽然迷失，
对对，
但最终他会回到家，
是的是的，
是，
是这样的，
对啊，
是，所以有点可惜的一个角色嘛。
哦，是啊，我觉得是真的蛮可惜的，
是啊，可是世上的很好像这个角色反映了世上的很多人，很多人，
很多人的样式。
对，因为被迷惑了世上的很多东西，
对，
所以找不到真正的价值，真正的真理，是吧？
对对是，
挺好的。那所以 Emma 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想法吗？可以靠近麦克风。
好，就是我对于苏珊这个角色也是，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嘛，然后露西
爱美的，
对，然后露西也是非常羡慕她、嫉妒她的那种，然后她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就是她几次都是救了露西。就是当在那个凯斯宾王子里面，他 Lucy 就是看到了一个熊，然后他觉得那个可能是纳尼亚的子民，然后就非常开心的跑过去了，然后
想跟他说话，
想跟他说话，然后但其实不是，然后那个大家都在说让他躲开，然后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往回跑了，他就是可能就是腿软了吧，然后就直接瘫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露那个就是苏珊，她直接就是弯弓射箭，然后把那个熊射死，然后就是她其实在里面一直担当了一个保护，然后也是对他们非常的就是很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角色，
很酷的，
对，就真的很酷，就感觉像是那个就是什么饥饿游戏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就是弯箭射击那种感觉，非常的帅。
所以其实突然发现哦，就是人在纳尼亚的世界里面跟在伦敦是一个两回事，
对
对，
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就开始追求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美丽呀、金钱啊，
很享受，很多男生
追
他，追
求他，
对，
但是他在纳尼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而且就是非常保护他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女王，
对，但其实他在现实世界里面他其实蛮投币的，他其实很想，当时的时候他在凯斯宾王子里面他很想回到纳尼亚，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不是很如意，
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就你不能用逃避的心态你就回不去，对啊，
其实我觉得作者最喜欢的角色应该是露西吧，因为书的
对
最前面也写着
他写了些什么，
写给露西，
可不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对不对？
还是 Annie 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那就由我来念一下。好，他其实在这一本是狮子女巫和魔衣柜的这本书的前面，他写了献给露西巴菲尔德，亲爱的露西，这个故事是写给你的，不过我动笔的时候就意识到小女孩比书长得要快，现在你已经长大到过了读童话的年纪，等到这个故事印出来再装订好，你会长得更大了，不过有一天你会长大到要再读童话，到那时候你就可以从书架上层把它取下来，擦掉上面的灰尘，然后跟我说说你的读后感，我大概会耳朵聋的听不见，也老的不明白你说的一个字也不能，可我永远都是深爱你的教父 C.S. 路易斯。其实这是他的那个，就是我们讲这他是他的教父啦，蝎子路易斯是他的教父，
所以
有点像干女儿，
因为这里面的角色一个苏珊是比较那个有年纪的，
对对对，
稍微有年纪的女生嘛，所以比较喜欢世上的很多东西嘛，
对对对，
所以
比较懂
容易被迷惑的，容易被迷惑的，所以有点可惜，
对啊对啊，
但是露西是比较天真，
对，
年纪比较小，
没错，
所以
比较单纯，
很单纯，
对，
所以他坚定不移的相信，
没错，相信阿斯兰，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分享一下埃德蒙。埃德蒙，对，埃德蒙是我们。 请我们的Norman弟兄来分享一下吧。哦哦哦，我们请
Norman 弟兄来帮我们做一下分享。嗯，大家好，我所分享的角色名字叫做
Edmund，
是这个四兄妹里面排行老三。对，其实我一开始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后悔了吗？有点后
悔。为什么？因为你读过这本书吗？我没读过这本书，我也没看过电影，当时我就直接随机抓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我就觉得看这个演员，然后我就选了埃德蒙。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然后结果一看，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拿尼亚的第一部当中就是扮演的就是一个吃了女巫，就是一个小小的土耳其软糖，就被那个东西给心智给迷惑了。
我一直很好奇土耳其软糖是跟那个牛奶糖一样的概念吗？我也没吃过，我很想吃，很想吃，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有程度，到底有多好吃，然后就，然后他就能够让他做出这种背叛的行为。没错，
好像是一个果冻的感觉吧。啊，整的我也很想吃。然后，而按照那个拿尼亚的规定，然后那个叛徒他是归属于那个女巫的。对，然后最后就是狮子阿斯兰。 然后用他自己的死，然后去代替埃德蒙那个罪，然后埃德蒙也因此就后悔了，然后他就是决定一起悔过，要坚定不移的要拯救雅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土耳其软糖它到底想，它是一个问题，对，它是一个问题，但是可能我自己来看的话，可能我还不如埃德蒙有的时候。哦，怎么说？对，我觉得可能。
我也会有那种就是对自己想要的某种东西的那种迷惑。他喜欢那种土耳其软糖，但是我可能喜欢的某种是某一个东西，其他的东西会很执着的想要喜欢得到它。他只要那么直接给我丢一个，然后我可能就直接就过去了。对，哇，真的。然后
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我们是要远离它，还是要训练自己就是可以抗拒它？
这个东西，既然他给了，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安排，对吧？但是，我觉得埃格德蒙的性格也可以，就是在他的悔改前后之间是有很大的反差性的。是，他在第一部中，他对于很多那种欲望上的那种追求，啊，对我的现实生活中也没有检讨的意义。哦，怎么说？对，我其实可能在我信主之前也是这种。 就对一种小东西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拿过来，然后就直接就过去了。可能会有那样的。然后他在悔改之前也有很多就是性格上的软弱点，
对，
就是嫉妒他哥哥，对，嫉妒他哥哥，然后也叛逆。他哥很聪明啊，
对，他哥确实很聪明，
长得也帅，
个领袖又长得帅，
个子也比他高。这个演员
皮特演员长得特别帅，而且他是那个最高王，有没有？可是我觉得埃德蒙也长得也很帅。对啊，他后来好像听也变帅了，对，听评价说就是说觉得他们很多人都喜欢埃德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虽然我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我也不理解。但在女生的角度的话，觉得很帅。然后他还喜欢欺软，欺负软弱，就是在嘲弄他的妹妹，就妹妹明明看见了就是拿尼亚世界，然后他还就非要说。
没有那个东西，就是人，然后还故意显示出那种优越感。对，然后他就也容易受到这种蝇头小利的诱惑，就软糖。对，然后也不喜欢遵守承诺。你看这个，其实你看，就算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对，你看他面女巫让他就是把兄妹带过来，他其实也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对吧？就他犯了很多的错误，然后这个阿斯兰还是选择原谅他。
是啊，然后就为他的罪就去死。然后后来他悔改之后，然后悔改之后就是面对一些诱惑，就开始变得坚定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作者这个写的一个特别反差性。他时间自我性格弱点的超越之后，就你看彼得在面对这个白女巫给他诱惑的时候，他都会摇动一下。然后埃德蒙就会能够打碎这个幻想，告诉他啊，那个都是假的，那是骗局。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反差很大。是啊，对，我觉得一般是不是其实都还是会就是 <笑>对吧，但他一改一悔改之后，我的天呐，就转变了很多。是，他甚至能给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提供很多的正面意义。是是，知道是知道是啊，所以你看我们我多么的愚蠢，完全需要好，就是要想到保罗。有的时候对他这种可贵性，有时候也是神给予的一种特别珍贵的一种爱。嗯，对。<笑>
真的，对，嗯，我对这个角色就是挺深刻的片段，就是那个第二部里面，就是彼得在因为自己的那种他自己想的那种策略失败的时候感到自责，因为你要知道彼得他明明是一个就拣选的那个人，就是他可以带领大家去完成一种拯救的那个人，他觉得自己是能完成那样的一个人，但他就 感到自责的之后，那个这个时候就是白女巫就开始给他东西了，
想要给他东西，对，诱惑他了。嗯，
你说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人会摇动的，一定啊。
如果我是彼得，我也会摇动。嗯，但埃德蒙就是能够用自己的剑，就是对这个白女巫用作假象的水晶给打破。哦，就我可以看出埃德蒙在过去受诱惑之后被那种罪啊所束缚的那个痛苦，让他就是记忆非常深刻。嗯，因为
爱德蒙有被关在那个牢里吗？是啊，
就让我一人决定这个经历。对，邪恶作祟。被关起来之后，他还说：“那我的土耳其软糖呢？”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吃一下？不，我在想，在我过去的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信主之前，我可能会对某些东西也是被牢笼住的，被牢笼住的。嗯，对，但那种罪给我带来那种痛苦，让我觉得啊，不行，我不想再跟他那个粘连，那个都那个太难受了。啊，我一定要
把他踢走，要跟他有所区隔。
对，嗯，然后就我觉得他和保罗的那种相似性，对，就按照圣经上来说，像保罗对那种基督徒进行那种迫害啊，
没错，
打死他呀，然后他还要就是杀害斯提凡，证明虔诚的那种基督徒。
对啊，
但是埃德蒙虽然就是选择供自己家人的位置提供给白女巫的时候，对自己家人迫害。
嗯，但扫罗像是那种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进行伤害和破坏。嗯嗯，
然后狮子阿斯兰为他的死而复活，然后给予了那种埃德蒙新的生命。嗯，像就是像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就是扫罗在前往这个大马士革的途中，对，就是有道光从天上就是下来去照射他，然后他听见有声音说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嗯，到最后就是神就是让扫罗失明了。
对，
然后三天之后，然后这个耶稣就差遣这个
亚拿维亚去使扫罗恢复视觉，一个先知。嗯，
对，然后扫罗就改名为保罗。嗯，然后我觉得埃德蒙他就是恢复那种就类似于这种圣经的这种恢复视觉之后，我觉得上帝能够给他那种改变啊，能够为亚尼亚就是做工的贡献啊，还有反派的女打败那种反派的女巫啊，就是有很大的那种意义。
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就是转变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变成那个飞龙嘛，
变成了一只龙。他说的是那个埃德蒙，飞龙是那个表弟，对对表弟，对，哦，对，嗯，然后我像这个，我可以从这个角色上感受到很多，就是上帝对他的爱和宽恕。就他也展示了上帝在给一个罪人显现出他的神迹之后， 那种悔过之后所散发出的那种光芒。对，我觉得后面有光晕。对啊，就我一开始看到埃德蒙身上的时候，就觉得他开始就是觉得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可能是想着从神那里得到好处，然后再看要不要去相信神。嗯，那如果看见了，结果就是试着去相信。对，
那我觉得上帝他一直就是想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这些罪人显现嘛。嗯，
那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啊，撒旦啊，恰恰就是利用我们这一点，然后用这种就什么钱啊、权啊、情欲啊这种诱惑，让人我们人类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将目光转向上那种虚妄的偶像上面。
对，
就开始远离神。
嗯，
对，埃德蒙就是曾经那种堕入在黑暗当中。 但如果我觉得，如果内心只有黑暗的话，就可能会更加难过。
嗯嗯，
就我现在就是那么热情的礼拜啊，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就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可能也会有那种黑暗的那种影子，真的。
嗯，会跑出来，
稍稍就是觉得啊。
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我也在想，但是我一想到就是之前那种痛苦啊，不行， 包括牧师有时候给我们讲到，有时候我有时候会怀疑上帝，你们不要不信，对，别看我这么天天这么激情的给你们礼拜，不要不信，对，就我觉得，但是可贵的是，就是即便在往前面的路上就是跌倒了，对自己失望了，就想放弃的时候，就其实耶稣他不会放弃我们，
对，很难为，嗯，
就洛伊斯想通过这个角色<笑>
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在黑暗之中可能就是并不可怕，就可能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看到神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就是不要对自己感到失望，他还是会用他的大能引我们走向那个神的那个天国的路。嗯，对，可是我看了这个角色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有两个部分，因为那个他吃火鸡软糖嘛，然后那个第一次吃的时候他把整个一盘都吃完了，然后
这个软糖嘛，这个软糖那个女巫，女巫给的那个这个软糖是那个越吃越想吃的，对，
然后吃到死的时候，
哦，就是他吃永远都不会觉得饱不够，永远就是觉得不够，越吃越觉得不够，
然后他把自己的命送走的那种，
对，所以我觉得罪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罪也是一样，
是我们的罪是这样。
然后越犯越想犯，
对对，罪我们不知不觉的让我们死掉，
罪也是，然后我觉得其实有四个兄弟姊妹嘛，可是刚才说了路西是好像是主人公一样嘛，可是我觉得那个埃德蒙是其实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反映了我们人类，对，反映了我们人类，反映了我们就是有罪的人类，
对对对，
就是我们，
就是埃德蒙，埃德蒙就是我，
就是我们，
一开始我真的是后悔这个埃德蒙，真的，我看完这三部我觉得这不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吗？可是如果没有埃德蒙这个背叛的话，这个故事是没有完成的，
没错没错，
因为他被判了，所以阿斯兰为他
死了，然后复活了，没错，如果他没有背叛就没有阿斯兰为他死这一段，没有这个故事，就没有这个故事。我去看圣经的时候也是，其实这些就信仰上帝的人，就是爱耶稣的人，他们一开始也都是可能带着一种罪在里面，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就是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是很令人羡慕，你看包括大卫这样一个那么爱神，包括我们在眼里那么完美的那样的一个先那个伟大的先知嘛，他
都犯罪，对，他自己身体上也都还有还有点不完美的，个子那么矮，对，然后就对，然后上帝还是给他很多东西，对，就让我觉得就挺有趣的，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个人啊，包括我们性格上的缺点，身体上的缺陷，都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迪。
不过我觉得艾德蒙他后来就是因为他一直很支持露西嘛，
就是他前面因为不相信他，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很支持，
因为他经历了很大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对啊，因为阿斯兰为他死，
对啊，
是
对啊，而且还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用一个宽容的心去包容他，
接纳他回到纳尼亚里面，对啊，所以他还有他的表弟，
对对对，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
变成飞龙的那个表弟，两个人是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那个表弟很像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很多的无神论者，对，想写那么多东西就想要辩驳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就是他后来变成很谦虚的一个人，没错，因为狮子阿斯兰把一个个的
皮给剥掉，对，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没错，
一层一层的剥它，对，可是让它变成一个人的，在变回人的一个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最经典的，所以两个部分是最经典的。
其实我也觉得就这两个角色在这整个故事当中，我认为就真的就是非常像我们，
对对对，
就像我们的存在的，是一定需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嗯，
对，大家有什么感受吗？对这个角色呀，我看到埃德蒙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想起来圣经当中浪子的比喻，就是因为当时他在见到 阿斯兰之前，
对，
他还见到了一个那个狮子的一个石像，
嗯，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哎，这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还在上面，就是画，好像是画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看到，我是两个反应，我是觉得，哦，这里会不会阿斯兰是在这里，然后突然复活？
对，
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然后还有一个就会觉得说，那之后阿斯兰对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嗯、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阿斯兰为他这样的一个牺牲，并没有去责怪他，而是帮助他们的这样的，就是帮他和他的那些兄弟姊妹去达成一个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要不要把那个阿斯兰的，就是跟女巫谈判的内容告诉他的时候也没有。我就想起来，就是上帝在对有一些我们迷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他还是就是会以他的怜悯和恩慈去包容我们。
嗯，阿们阿们。嗯，
对，就是就刚刚大家提到那个他那个弟弟，那个是
表弟，
对，
表弟
啊，对，表弟他最开始在那个黎明踏浪号的时候，也是最开始就非常的无理
挑剔，
对，很无理，然后
偷东西啊，
对
对，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当他们从那个画里出来的时候，
嗯、
他非常郑重的把那个画就挂回去了、
嗯，
然后也变得非常的就是乖巧啊、嗯、那种感觉，
大反差的，
对，
大反差，
就是像是那个爱德蒙也是，他到那个凯斯宾王子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不相信露西说的话，说见到那个阿斯兰的时候、
嗯
嗯、他就是犹豫了，就说之前我不信露西的时候，结果后来就发生了背叛的事情、
哦、对，
所以他就是非常勇敢的把自己的事情又说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
承认自己的过错，
对、嗯、他非常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过错说出来很就是
需要
容易，
对，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会很愧疚啊，就有的时候可能喜欢隐藏掉自己的这些个过错，
是，
但是他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去相信露西，然后他把自己的过错再次说出来，
是的是的，很棒的。
嗯
嗯，那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马卡六弟兄一下分享、
嗯、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彼得的
这个角色。
嗯，
赶快分享一下我们的最高王。
好的，那在其实在分享
彼得里面最帅的、
哦、对啊
因为我看的书嘛，没有看电影，所以你们在说长得很帅呀、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没有
马上查一下他长怎么样的，
有非常具体的感觉。
嗯，
因为比如说刚刚讲的爱德蒙嘛，
靠近麦克风、
啊、刚刚讲的爱德蒙，其实一开始我看故事，尤其是讲吃软糖那个，反而是让我想到像那个千与千寻的那个画面
那个他爸妈，对不
对？
对，
我一开始
变成猪了，
对，概念中的爱德蒙可能是一个有点胖胖的，
对啊，他就红发，就有点像就是标准的英国小男孩的爱尔兰小男孩那种感觉。
你看一下电影。
好的，就看电影，不过也不一定的、说不定有，其实描绘的不一定就是那样的形象。
是是、
那好的，那要分享的是彼得。
对，
彼得呢是四个孩子里面大哥，最年长的一位。
嗯，
那在故事中呢也经常是这几个兄妹中的一个领导者，这个人物。
对，
那他有很多的形象了，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嗯，
那他也是纳尼亚的国王。
嗯，
那还有一个称号是崇高的彼得大帝，
是，
那听上去就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对，听起来就很厉害。
哦，然后
但是我觉得你选这个角色选得很好。
哦，谢谢。
因为他讲说他选彼得，说哇，这是不是就是马克利尔的形象吗？
啊、
对，就是，
对对，
就是，
对啊，我觉得选得很好。嗯，
哦，那没有那么崇高的彼得大帝
哎，你又说不定、哦、对、
那彼得其实为什么选呢？有一个原因很好笑，就是因为要找有联系的圣经人物。
对对，
那彼得就很简单，
就找彼得，
就是彼得，就是
彼得就找彼得，因为同样的名字、
对，那很明显就是，
而且他就是大哥。
对，而且感觉上有非常多的情节是跟圣经里的彼得有联系，之后也可以会分享的时候提到。
确实也是。嗯，
那彼得在关于彼得描述呢，是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这本书里面，
对，
有最多他关于他的情节。
对，
那总体来说我觉得彼得的性格、不仅仅书里的彼得，也是圣经里的彼得，有这样几个特征。
嗯，
那第一个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他其实 有点脾气的一个孩子。
怎么说
、一开始因为他知道爱德蒙骗了他们之后呢、那彼得其实是非常生气的，他甚至书里是说他是大骂爱德蒙。
对，
那这个感觉呢就是让我们也想到说圣经里的彼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脾气很冲。
对，最接近的呢就是他们来抓捕耶稣的时候、彼得当时是拿刀出来把那个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
耳
朵给砍掉了。那
然后耶稣马上就去复原他。其实我想过这个画面、就是你看他一砍了他不就马上流血，血喷四处，对不对、旁边人应该都看见了、
对。
然后耶稣马上复原了他，这些人竟然还不相信。
对，我觉得很可怕。是不是他们他们都看着耶稣、或者说看着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可能不是很在意说有人的耳朵被砍掉也许这不是他们的重点我觉得
是
这样，
不是他们的重点，
注意力在耶稣身上，他更应该看到耶稣行的这件神迹。
他们就可能看到耶稣拿手过去，然后那个人
那个人就复原了。
他说发生什么不知道、
所以被欲望迷惑了。
他们有可能看到会更害怕
啊。
对，
说的是。想说哇，因为他们都一直觉得他是那个鬼王。
对
对
对，
他们总可以找到理由吧。我想
说的是。
然后呢，其实那彼得不仅仅是在耶稣面前有这样冲动，还有一次印象里是他耶稣说他要受难嘛。
对，
比如说、万万不可。然后耶稣就说的是撒旦推到我身后去那其实彼得就是这样一个、还有其实像在水面上行走那一次也是、彼得一开始非常胆大说主啊让我走过去吧。
对，
然后最后就突然害怕
他就去走了，
然后突然就害怕掉下去了。
主啊救我、
其实就是很冲动的一个人。但呢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坏的性格吧，只是说是很有特点。
对，
也跟圣经中的彼得非常的有联系。那还有一点也是跟冲动有联系，就是他知错就改，有一个悔改的形象。因为彼得
改的也很快，
改的很快，而且、但是呢之前我读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像爱德蒙还有其他的孩子也有很大的转变。
对，
那可能是因为彼得那种非常冲动非常暴躁的感觉、反而能更让你感觉到他的转变吧。那么
因为老大吧、
老大，然后也是一个
领袖，
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突出性的一个角色。
是啊。
那一开始彼得其实不相信 Lucy， 他是觉得说这个有点好笑。其实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我觉得
你妹妹跟你说衣橱后面有一个森林，你相信吗？
哪里相信哪里相信，
对不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可能我当时我是小孩的时候都相信不了，现在更加相信不了了。
对啊，
对对对对对，
这么理性的人，对不对？
学科学的，
学科学的。对啊。
那我想这个呢就是让我想到我们那个幸福时光节目里有一次提到说彼得和犹大他们其实都干过一些背叛的事情。
是。
对。
那彼得其实也是有三次不认主啊。那犹大其实是背叛。那为什么说犹大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悲惨的人物。
对。
有非常悲伤的结局。而彼得我们知道不管是这里的彼得还是圣经中的彼得、都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勇敢门徒也好，这里的一个战士也好。
是。
那我觉得差别呢就是这个悔改这个改正的部分。
对。
当犹大发现自己犯错之后呢，他的是一种感觉像是放弃。但是呢他其实内心里是没有相信说神还是能够把他变成一个好的门徒。神没有，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仍然能够被神利用。我想这也是一个撒旦放在他心里的一个想法。
没错。
那彼得就不一样嘛，我们就知道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痛哭他悔改，那么也逐渐成长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徒。那这一点也是跟这书里的彼得是很像的，因为彼得后来是变成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领导者。
是。
他有非常正义非常勇敢。他是最后是带领所有的兄弟姐妹啊，还有阿斯兰的像军队嘛，队伍一起来跟白女巫战斗，然后是战胜了白女巫。然后呢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非常的勇敢。对
对对对，
循序渐进的。
对对，
有养成的过程。
对。非常合理的一个故事。不是说突然阿斯兰降临变成一个勇敢的战士。
对对对对对对。
学科学的讲究逻辑。
对。
要需要被说服。
对啊，你需要一个铺垫
过程。需要一个铺陈。
所有的文学作品啊艺术都是有。 你像电视剧也会有铺垫吗？嗯，对，没有说变了下一集突然这个人就大变形象，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对对对对，
被剪掉了，中间那一段被剪掉了。
因为有一次是说到那个大战之前嘛，对，阿斯兰是告诉彼得说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战斗，没错，然后彼得就很担心，对，就非常，他是提到书里说他想到要单独指挥作战，心里很没底气，
对啊，就很担心。
因为他之前一直想着阿斯兰是会跟他在战斗现场，那其实像圣经里彼得耶稣也说过嘛，我要回离开你们到天上去，那当时门徒也是非常的震惊也好，非常担心，他们也会，如果耶稣不在我们该怎么办，其实这里的彼得是一样的。然后呢，在这样的成长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斗的过程中，他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勇敢的战士。
我觉得这就很像上帝其实交付我们很多的任务，对啊，但是比方我们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通常说上帝啊，我没有报名这个挑战，一定要我做吗？但后来上帝就告诉你说你就是要做，那如果我们顺服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我们的能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其实应该说这些能力我们都有，只是这个能力有没有被发挥出来。
然后上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而这个能力是他赋予给我们的。对，我想呢，这里其实彼得一开始他可能是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就像我们圣经说门徒有一个错误的期待，
对，
他可能想的就是我跟着阿斯兰背后随便在那边跳几下就好了吧，应该反正阿斯兰都会做完所有的事情，对，阿斯兰可能都会搞定的吧。那这里呢其实 还有一个形象其实非常有连接，就是像摩西。摩西，对，他一开始上帝告诉他你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可能想的，他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有错误的期待，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上帝说了，那是不是我去随便说说他们就会都像奇迹一样就跟着我走了呢？会不会那个法老也说哦走吧，会不会这样呢？那其实没有嘛，没有。那 他其实也很害怕，还一直拒绝。当他发现不是这回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拒绝，说自己像没底气，有口疾呀，然后我又对啊，跟这些人又不熟啊，他们怎么会跟我走呢？对啊，法老又是谁？法老怎么会听我讲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也是在后来不断的磨练的过程中，
对，
有成长嘛。那我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是一种对 神的信任，像这里是对阿斯兰的信任嘛。
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彼得说过一句话，是让我感受非常深的。他是说到是彼得安抚他身边觉得不安的人，说他们会没事的。彼得小声回答，如果不是有把握，他这边指的是阿斯兰，不会派他们去的。
对，
他说这一句话其实是对一个阿斯兰非常大的一个信任。也是这样的信任让他能够去完成这一次
指挥作战的一个任务，可以带领大家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当你我们都讲高处不胜寒嘛，对啊，当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站在上面的话，你会觉得哇，我的决定就决定了成败。我如果选择将决定所有人的成败，可是如果你知道其实这一切我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神，比我更大的神其实是我可以依靠的，那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往前
才有勇气去靠跨出那一步。我想他学到的呢是这个依靠神，我想他是一直都有依靠，就是非常相信阿斯兰。但他成长的过程，我想的是从必须要阿斯兰跟他真的在身边，到阿斯兰不在他也能有这样一个信念的力量，这是他成长的部分。然后呢，我想从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是看到他 原来是一个冲动的少年，有一些不自信啊，胆怯，
对，
到成为了一个非常最后是一个稳重的君王。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战士。我想的话还有几个非常特别的场面让我想到，尤其是刚刚分享的埃德蒙。因为一开始他是对埃德蒙很生气嘛，
对啊，
后来是能够与埃德蒙并肩作战，
是，
然后呢因为有一次就是重 惨烈的战斗，也是彼得和埃德蒙是一起战斗的。书中也会提到，书中提到的时候呢是说彼得和埃德蒙站在一起，身后是阿斯兰的队伍与敌人殊死搏斗，然后呢 最后是说他们在战场的中心相斗，有很多的人马在鏖战，
对，
到处都在拼杀，场面惨烈，那么是能看到说彼得和艾德蒙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信任非常并肩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那更让我感触深的呢是最后彼得是对阿斯兰是说，
对，
这些都是艾德蒙的功劳，
他没有说这些是我的功劳，
很成熟，
对，
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在战斗中，他会说如果不是艾德蒙我们已经被打败了，
对，
他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很难与一开始这样一个冲动的少年形象联合，就是做一个连接，觉得是有很大的变化，
对，
是一个大王的面目，
对对，
果然他最高王果然是不一样，
对。那我们在圣经中的彼得当然也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幸福时光在做使徒行传，
哦对，
使徒行传里的彼得和福音书里的彼得就完全是两个人的感觉，
没错没错，
有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会有突然说翻了一页然后彼得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我们也想到是中间有很多的故事，
对，
他这种认识到自己信心的不足，然后去悔改，然后呢当然也是圣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使徒行传里他在比如说第二章他能够一个人放胆对这些犹太人说，
对
啊，本他实质上是在说哦你们就是害死了你们弥赛亚的人，
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一讲出来就要被抓去，
对啊，
杀啦，
你等于是与世界为敌，
没错啊没错啊，
那我们看到后来他确实被抓了嘛，他然后
确实也是被抓。
首先在后面他也会在这些长老和文士面前也是大胆的说我们就是奉着耶稣的名，你们就是错的，你们就是迫害了耶稣的人。
其实这跟当时就是耶稣被抓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嘛，当时人家说哦你就是跟着耶稣的门徒，说不我不是我不是，你在说什么我不认识那个人，
对，
极力的反就是极力的否认，可是他最后他却是在这一群具有权力可以处死他的人面前他为耶稣正道，
对
对啊，
那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故事中的彼得和圣经中的彼得他对应是非常强的，我觉得那我想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不了解圣经故事的话可能对彼得的就是心得感想没有那么的深刻，
对，
没有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悔改啊，或是怎样，只会觉得说这个小孩长大了可能是这么个感觉
所以鼓励大家来听我们幸福时光的使徒行传啊，就可以听到 对不对，
也可以鼓励大家看一本看一次，
对对 对
这本书
是，
就今天我们分享的蛮精彩的，
对啊，
就我们还没完全的分享，
还 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因为最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分享，
对，阿斯兰
阿斯兰
还没分享，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下周继续接着聊，
对啊，我们还是要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
大家辛苦了，
辛苦大家谢谢
再见
谢谢，
下周见
下周见下周见，
拜拜。你今天我们分享的也很精彩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透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透过一个文学作品跟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重叠性，然后我们在做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启发，我相信弟兄姐妹包含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每一个人应该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哇激动这样子，
对对对，我把这本书其实我这本书看的很多，
对，
看的很多，可
是
这一直看的时候很期待很期待，因为大家要一起要讨论嘛，
对对，
哇果然一起讨论真的非常有意思，非常
没错，而且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分享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就是不用担心说啊我会不会插嘴啊或者是什么都不用担心，想到你就投入来分享，
对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讨论的过程，
是啊是啊
非常好，对啊对啊，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读一本书，我们大家也是十来个人嘛，所以读一本书会读四个小时，就大家都先读完了来只是要分享而已哦。可是那个分享，那个读书会的讨论就会分享四个小时，因为就彼此，哇，你讲了一下下，然后就其他的人就会投入，对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过程。对对啊，我们其实有约束要读书会这个节目，很想要这样子做。对啊，有这个节目嘛，可是我们大家都一起来讨论一本书是第一次做的哦。对，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是吧。之前我们讨论，我们跟那个大卫有曾经做过，但是那时候我们只有三个人。对对对对对，但你看这一次我们是现场有六个人，对，分享的很丰富，哦，完全又不一样，而且我们是有主题性的，对对对对，真的哇，今天的内容真的很棒。对啊对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以斯拉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叫做《使命》。我们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笑。